姐妹平安。第一次到温哥华，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一刚开始，爸爸是说这是毕业旅行，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开心。爸爸就说我们要去温哥华，就是我们要去看温哥华的锡安堂，然后带礼物哦。我就说好啊，我想说带糖果饼干。结果我爸说礼物就是我们要预备哦，然后要去给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在想啊，我有什么礼物可以给呢？如果要说我有什么见证的话，也许都是一些失败的经历，可是那些经历却是把我跟神拉得更紧的经历。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所以是出生就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很感谢神，也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奶奶，是奶奶的膝盖跪出我们这么多，就是被主保守的后代。那还有就是我父母的祷告，但是我更羡慕就是从小在锡安堂长大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觉得这生命真的是很难得。那我以前都听人家说，台湾的弟兄去当兵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属灵的旷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感谢主，说太好，我是女生，绝对不会遇到属灵的旷野，因为我不用当兵。可是很快的，我从15岁就离家去念书，到了台南。那在台南念，我家住在基隆，所以那个距离很远。那我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回家，因为我很火热的对我的教会，也是那种就是我爸最不喜欢的那个乐器，我就是在那边打鼓的那个，我就在那边乒乒乓乓的那个，然后每次都自己在鼓上面服侍，就在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有骄傲什么什么。对，但是呢，我以为这样就没了，就是我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属灵的，就是瓶颈，因为你离神就是没有弟兄姐妹在你身边。那我以为反正那边读完了就停了，可是没想到还没念完的时候，我就被带去意大利。那意大利更是属灵的荒野，就是真的是那真的是旷野，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教会。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是第一年去的，有一年冬天，其实我不太会在人面前表现出好像不开心啊、忧虑什么，我一直都很喜乐，我也觉得我真的很喜乐。可是我记得有一天下雪，然后我不想回家，因为我觉得这里没有家。然后我就自己在那个天黑的路上走，然后就开始下雪，很凄凉。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一股忧愁，就是一定要说出来。于是那天晚上很晚，我也不管我认不认路，其实我刚去我不认路，我真希望自己迷路，然后我想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安静。那我就边走边唱出我心里面的那个诗歌，其实那也不是什么歌，可是就是我心里面的一种对神的一种祷告。那走着走着，不管我走哪一条路都走回家，再走又回家，再走还是回家。我觉得哇，主真的完全保守我，如果我父母知道我这大半夜在外面走，他们肯定吓死了。然后我就很感动，我觉得主就是定义要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那我觉得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信徒，其实都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而且都是我们生命一定经过什么转捩点，我们才会像今天这样用力追神爱神。啊，有一个经节，圣经上有个例子很摸着我，就是浪子回头的例子。那时候浪子就是小儿子分了家产以后，出去花光了所有家产之后，他回家。他很辛苦工作，想到富家丰富有余，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家，他要成为家中的雇工，至少吃得饱。但是他的父亲从远远就看见他，然后就动了怜悯的心，就去抱他的小儿子与他亲嘴，然后跟仆人说去把那件袍子还有什么最肥的羊肚什么杀了。其实那代表就是这父亲每天都在等他的儿子，不然他不会这么远就看到他的儿子，而且 全家一定都知道他在等他儿子，不然他说那件袍子的时候，人家已经不知道是哪件袍子。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袍子就是定义要给这小儿子预备的。他说那个最肥的，他们一定也知道是哪一只。所以就是主的救恩就是在等待，就是他的儿女，他就是定义要给我们他的救恩。那我很宝贝这一点，就是即便我们是曾经在主面前认真，可是我们后来失落，但是主还是要重新的挽回我们。所以这小儿子是再回到他的家，而这次再回到家的他的家他是永远不离开，因为他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而他的家是多么丰富，这是一个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很感恩，就是去年爸爸那个35年的种子终于发芽，那种子就是他17岁被圣灵充满在那锡安堂的那个夏令会上。爸爸都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发芽，偏偏是35年后。那我想那是为了要35年后让全家一起发芽。然后我觉得来到锡安堂就像沙漠中的绿洲。那我很感谢神，我觉得以前我就像一个漂浮的浮萍，我没有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可以扎根于神。然后如果沙漠中开江河的主，我就希望我是他那个激起浪花中的一滴水，如果他是那个树，我希望我是那一片叶子，就是有份于主，就是扎根在主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很感谢主，谢谢大家。是不是太短了？
我实在本来在底下想说要不要陪他一起上来，因为我知道他会很紧张，万一他那个心跳太快，心脏跳出来我还可以接得到。唉，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讲着讲着我就入神了啊。入神以后呢，他突然中断，我连那个刚刚上来以前连那个圣经的拉链都还没有打开，哦，现在我是一片空白。这个女儿实在是很孝顺哇，这个把爸爸哈、哦、弄得这个很紧张啊、哦哎，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是这么喜乐？真的，今天是一个喜乐极大的喜乐的日子啊、我刚想到那个叶牧师讲到以利亚在罗藤树下，今天我是不晓得罗藤树长得什么样子，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我想啊，跟我们的喜乐有很大的关系啊。那罗藤树已经没有用了、哦、已经没有基督徒再会到罗藤树下去自杀了、哦、去求死了。因为基督徒啊、哦、如果都这么喜乐的话，那真的罗藤树就没有作用啊、哦。那不过无花果树还在，但是要结果子啊，而且要结果子，要结实累累啊，不然会被咒诅。所以现在无花果树啊是蛮效力的啊，所以我们在吃无花果，这一段时间吃无花果吃得非常的啊很过瘾啊。这个不是我要开玩笑，就是喜乐啊。那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在参加那个夏令会，我看荣教士啊的，我非常记得他的脸啊。那如果这样开玩笑啊，如果他现在坐在那里的话啊，他一定头不会抬起来，只是眼睛往上飘一下。所有被眼睛被看到四目相对的时候，你就会感到羞愧啊！我们荣教士就有这种权威性啊。那如果他头抬起来微笑的话，哇，你会啊心里更喜乐啊！感谢主，真的是啊。那我听荣教士很多的录音带，就回想到所有的恩典，在我这一个不配的人身上，就是这30几年啊，已经。啊，现在算一算已经37年、38年了啊。那我真的希望我回到这里，我真的求主说，主啊，再一次让我看见你啊。我说的那个看见，当然我们都看见啊。但是我说的就是说，我在37年前，好像遇见了一个良人，他是世界啊世上最美的。在我心中掠过最使我感到丰富，最使我感到感动与爱的，他曾经掠过我，我一直在等他再一次的掠过我。当然 我们有他的同在。可是我说的有，我相信大家知道啊。当我今天在这里追求他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出现了四十。我说主啊，那还要再等三年。因为为什么主？我说啊，因为很多人都是经过四十年啊，这个要做一个我的小提琴材料要等二十年。那我这一块材料，有一种材料要比较久，你知道哪一种材料吗？就是长得乱七八糟的，长得不规矩的。可是呢，我们看到那个长得乱七八糟花纹的材料呢，每一个人呢都会抢。为什么？因为那种乱七八糟的花纹的木材做的时候非常难做，干燥的时候会扭曲变形，要放很长的时间，做的时候又很难做，这边做过去不顺，那边做过来也不顺，怎么做都不顺，都会跳来跳去，然后工具一做就要去磨，一下就不利了。那为什么大家要抢？因为做出来以后它是最漂亮的，所以需要的时间更长。所以如果这边有比较高拐音呐、啊，你不要啊啊、不要沮丧，你不过需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做出来以后会更漂亮。感谢主啊！那第一次分享了拣选，把材料选了；第二次分享了神的制作，把小提琴做好了。今天要分享使用，要开演奏会了。小提琴做好了，小提琴不是看的，是要用的。感谢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被主的爱摸着，愿意举起你的手，决志来跟随他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感动在你里面，就是希望成为他所用。我们的神很奇妙，他经常会跟我们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就是说我们常玩的是躲迷藏，就是我要躲起来让你找。那我们的主喜欢玩什么游戏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喜欢让我们看见他，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他就一直用各样的方法跟我们玩一个游戏，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动不动就我又在这里。刚刚威牧师一唱那一批小驴驹，我就看见爱我的主又跟我玩了一次游戏，我在这里。因为不太可能出现小驴驹这三个字，我是今天想到了几句话。我说如果我们为神所用，我就想到这个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谁？荣教士、以赛亚都是。所以两个答案还有一个人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撒母耳。对，还有一个主要用他不会讲话的，他就跟着走的，就是这批小驴驹。我就想到不同的情况之下，不同的使用方式有，但是它结果都是被主用。今天不管是魏牧师、王牧师、叶牧师，他们三位在这几天供应我们所有的这些福分、养分，那他们在主的面前被使用。那我就想到那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就从早上开始找工人，有的早上进去，有的中午进去，有的晚上进去，傍晚才进去，做了一个钟头，结果发工资每个人都一样，就有一些人心里不舒服了。我想我大概就是那个晚上才进去的，跟他们比起来，我真的是最后的一个钟头、半个钟头才进去的。可是上帝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跟满足，我相信是一样的。他不是计较我们做了什么，他要用我们，他计较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 有没有认真成为他的仆人，跟他的工作，跟让他愿意让他来制作我们。所以被选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可是我相信以后认识此道的时候，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也要多。感谢主，愿意真的他的心意得着满足。刚刚我的女儿提到了她打鼓的事情，那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不太愿意在孩子面前去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但是他们都知道了当他们敬拜团，大家知道什么叫敬拜团就是有唱的，有弹的一群人在上面服侍所谓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们都会看一个人，就是焦恩琪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脸是不会笑的，嘴巴是不唱的，坐在底下是不动的如果某一天他的爸爸嘴巴开口稍微唱一点，哇，这一群人就好高兴，恩琪他爸爸唱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在同一个教会，那也可以说我比这个教会还早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大概在两岁的时候，我住在基隆一个乡下叫暖暖，暖暖里面的一个过港所以你们不知道是正常的。那这个地方是很偏僻，整个地方人口很少，只有500户人家那前后没有通路，要出去都要坐船，所以叫过港那时候还没有桥。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布道所我就已经在了。那几年以后有了一个专属的传道人，还没有案例牧师，那时候我比他先来这个地方我比他熟。当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破土的时候，我还在那边那所有教会大家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知道，比如说那个水表的开关在哪里，那个表在哪里全教会都如果漏水没有人会关得起来，只有那个小鬼知道在哪里，我就把它关起来。教会的纱窗坏了，门窗坏了，被风吹坏了，什么我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就做以圣的工作以圣修理这个门窗啦或者是 做木工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教会做木工了那我是这个教会，你想想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样那牧师也从来没有换过，一直到他90几岁离开世界但是他后来是退休那有一个牧师接他的班，就是后来成为主任牧师的，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小我一岁的一位牧师，也是非常的优秀这个教会后来很荒凉，所谓很荒凉就是大概聚会只有差不多20-30个人那个是因为人口外移造成的。那所以那个老牧师呢，就好像每天他不管的他就照他的讲稿讲下去，讲得好讲不好也不管，他定力非常的高，他就这样子就这样一直不管几个人有一次那个台风天底下只有2个人，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姐妹我们那时候我们很小大概只有小学，主日崇拜来了2个人，就2个小鬼小孩子，不能讲小鬼，对不起2个小孩子，因为我已经被纠正过，我讲小鬼就有一次在喜安堂就马上 后面有姐妹纠正我不能讲小鬼有2个小孩子小朋友，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姐妹坐在底下，然后牧师照样讲道，所以这个牧师真的是很有定力。那所以呢，当这个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慢慢长大，我们都希望为教会做一番事情有人去学弹琴为教会事情，有的人他就好好念书，他立志就是要念神学，念完大学以后念神学院，然后呢回来做传道人，接牧师的棒。那你看这都非常令人感动，所有的过程，甚至于那时候我们讲，如果你要侍奉要在留在这个教会服侍的话那个工作机会很少，你可以开一个面店在教会的附近都可以，只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你看这一群年轻人 都很爱这个教会，很爱传道人。然后传道人负责所有一家所有家庭的麻烦啊，包括打官司、写诉讼状啊，带人去看病、挂号等等啊，陪伴。这牧师也是这样，生活上跟信徒完全结合，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那渐渐我们都长大，我们都想要投入教会。后来我们这一位新的主任牧师回来了，他呢就啊发现说我们教会要做一些改变，这样人才会增加。那所以呢就派一些人，那时候我们也从国外回到教会了，我们也愿意献身在这个教会啊。那曾经聘一个传道人来，那我啊就板着脸跟那个传道人讲话，因为曾经有传道人来了以后找到好的工作就跑掉了哦。那所以呢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呢，在审核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教会比较很元老了哦，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很不容易进来，进来以后也很难出去，走着进来的，出去都是抬着出去的，你要想好啊。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说，我奉献给这个教会，我永远不可能离开，死也不离开。我的母亲最后跟我们讲的话，她离开世界比较清醒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话也是，不要离开教会。但是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被派到新加坡去学了整套的啊，这个小组教会整个的运作，我们就回来开展变成小组教会。头先是我们很积极的照着所有小组教会要做的每一样事情都照做，我就成为第一个小组长，我也很光荣的很快的就分职成功。然后我又不住的祷告求第二次的这个成功，我觉得哇实在太棒。当第二次成功的时候，又被分职了两个小组，然后呢牧师说你要出来当群长啊，我说我不要，我说哈，我要做永远的一毛二。这边可能不晓得什么叫一毛，就是有一种基层的警员，他这边就一条杠两颗星星，那个就是说很低阶的啦。我说我要做永远的最低阶的一毛二啊，我不要去做那些啊。那后来牧师不听我的，就硬要把我变成群长。那我就离开啊，不是离开，也不叫离开，就是说就不管他，我就做我的，我就去开展了另外一个小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做我趣味的。都是手是黑的，是真的。每次去回来，身上一定会沾到那个古里鼠啊，哦，就是那个黑油啦，是真的是在一个工厂里面了，啊，然后都是在做工的啊，哦。那啊，你看我这么爱主，对不对？然后所有的传道人哦，都要去看一下啦。哦，听说一个工厂哦，那然后有很多工人来参加，都是喝酒的啦，吃槟榔的啦，哦，然后呢啊，他们会烧那个电焊。那我们还烧了一间小教会啊，那个冬冷夏热啊，因为那个是铁皮的，然后后来呢把那个四围给拆掉啊，因为太热了啊，夏天，然后冬天那个拆掉的铁皮又是风都灌进来，那上厕所就是转一个方向就直接上了啊，所以可是呢心里面很喜乐，对不对啊？我们为神，渐渐的。有一些改变，慢慢的歌唱不出来了，慢慢的聚会不晓得目的是什么啊，这个原因怎么来的呢？我想啊，教会引进很多东西，我们服侍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结果的时候，往往那个结果不一定就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如果有一点的偏离，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点点看不出来，但是你把它距离拉长，那个偏离的距离就相当大。通常哦，我养过一种动物叫赛鸽哦， 最晚回家的就是速度最快的。哎，这句话怎么讲？因为它速度非常快，它飞行速度非常快，它肌肉非常发达，那它的很旺盛，它会有产生一些激素，那这种都是非常优秀的血统。但是呢，它只要稍微被风吹偏一点点，它就离家很远。每次回来的都是原来最慢的，可是得奖赏。这里面有很好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一直想这个小教会要变成大教会，在这个整个的运作的过程里面都没有问题，我们都照着步骤来，然后教会从30个人变成70个人，过几年变成100个人、120个人。现在呢，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有300到400个人，然后从一间很破破旧旧的教会，然后把它整理的开始美轮美奂，然后又买了一个社区的很大的一个地方，成立了一个社区的教会，那就所有的功能、座椅啊，所有的一切装潢、冷气都非常的舒适，人也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又过了一年、两年，又在附近买了一块土地，牧师有看到那一栋教会被建起来。那一栋教会被建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些教会，这个教会被建起来，被建起来，被建起来，人一样增加，增加。我先说，我们经常每一个礼拜会有很多开不完的会，礼拜天是噩梦。聚会得不到供应因为呢有很多刚信主的，所以那个灵命比较浅，所以牧师就试着用很浅的道来喂养他们就是大概牛奶的那种浓度就喂养他们。那我们呢要跟着吃就每次喝牛奶，喝牛奶那我们身体已经这么大了，喝一杯牛奶就每餐就饿一下，饿一下然后时间久了，那个牧师已经不会做正餐了，就是他已经不会煮饭了已经没有固体食物了那我们我经常听到一个道，哇，标题很棒，经节很好，然后开始讲都对。讲到重点的时候，要往底下走的时候，突然飘走了，再也不回来了。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跟我们人际关系有关跟怎么样能够增加人数，怎么样能够服侍别人，怎么样在社区里面，我们办了一个社区的报纸，所有信主的不信主的全部竖大拇指，连那时候宋楚瑜当省长还要发一个奖状来给我们牧师因为办得太好了，结果全台湾都以这个为模范他们这个社区报的这些编辑呢就到处要去演讲要跟人家分享他怎么成功的。然后我们社区报里面的人才都很优秀，包括那个流星花园的那个编剧都在他那时候还没成功，就办了社区报以后就成功了他就成为这个制作人才智平的第一首席编剧，所以现在红得不得了在车厢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广告，所以造就了很多的人才但是我先讲就是开会的时候祷告很快结束，因为事情很多就开始处理每一件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呢都非常琐碎，谈的都是钱，就好像今天这个牧师讲的连那个几分钱这个涨价涨了几分钱都知道，然后每次谈的都是这些很琐碎的事情。那慢慢的慢慢的人跟人的纷争开始了，就是我们之间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那那种表达的方式也不同了，跟以前我在的时候那种彼此要支持别人的那种爱心哈、慢慢慢慢就成为以事实为根据啊，就是啊对事不对人啊，所以慢慢那个纷争跟人讲话的方式有了改变，然后呢打招呼变少了，啊，大家都很忙，要跑这里跑那里啊，所以擦身而过的时候都不会打招呼啊。那还有就是啊，这个追思礼拜没有人，追思礼拜应该人最多啊。追思礼拜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小组管自己的，如果哦那是别人小组的追思礼拜啊，我就不会去了。所以有很多的现象，让我看见这些现象的时候，自己慢慢就沉沦了。到一个阶段，很多老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都是有纷争、有不满、有什么，慢慢离开、离开、离开。可是我不会离开，因为我妈妈跟我讲，不要离开，而且我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也不会离开。可是我每一个礼拜最快乐的是礼拜六，就是从礼拜天最不快乐嘛，哦，那所以礼拜一开始休养生息啊，这样子一直到礼拜六啊，然后呢，祷告说主啊，给我这个礼拜，让我去面对，让我呢能够喜乐，但是没有一次过关，就是到了礼拜天又砰啊，然后再回来。那所以我的女儿他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根本不读经祷告了。那我的女儿他们在国外，两个都在，那我们相距很远，那我们心里就是也是关心他们的状况，知道那边没有教会啊，那我们就想说，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用一种方式来联络啊，所以那我就说这样好了，我选一个读经的方式，每天我们读，然后我们就互相啊在 Skype 上面啊有一点交通。结果我选，其实我已经开始读了，他们还不知道，但他们为我祷告就是这件事，那我也不知道他们为我祷告。当我一讲出来，我那时候选的是什么？是生命读经啊，就是现在是朝会他们用的啊，就是李长寿他自己写的。那我自己已经开始读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他们一听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就是突然啊鸡皮疙瘩跑起来。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好喜乐，我们为你祷告，就是让你开始读经追求神。以前有我的妈妈为我祷告，现在变成我的女儿为我祷告。我永远就是那个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直要人家来为我祷告。哈，就是，但是每一次都成功啊，为我祷告的人都会成功。我就开始这样读经，你知道吗？哇，那时候一开始读经哦，我就发觉哇，我那个饥饿哈，不得了的饥饿。我只要是哦，是跟神有关的东西哦，我看到了，我就想把它塞进去，真的就好像以西结一样哈，就把那个飞来书卷吃下去啊，其甜如蜜，对不对？我就是其甜如蜜啊，我真的是就这样哇。每天不管是圣经，不管是属灵书籍，以前根本都没有听过什么盖恩夫人啊，哦，这个穆勒，或者是这些我们在锡安堂常听的这些人哦，这个尼托森哦，所有的这些东西，只要是他们写的，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很难找了。现在，因为啊，在那个书房啊，校园书房什么这些东西很难找。我后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网络上面啊，找得到的就请他寄来。反而这样子比较容易找到，不然你自己去找在书架上都没有了啊。所以我生命就开始有了转变。那当然那一天我也讲到啊，就是啊碰到了魏牧师这件事情，那我就不多说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我怎么离开这个教会？我怎么离开？我怎么去讲？那这个事情已经一段时间了，就是后来呢，我就变成是先 去参加了牧师他们的一些祷告会啊，只有参加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还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每一次的聚会，我本来是想说，不然我就先参加祷告会，主日崇拜到原来的母堂去啊。但是各参加过一次以后，我就不得不再参加第二次，所以一直就没有回到我自己的教会，这样子好像拖了大概差不多第一个月没有人发现，我这么老的人离开没有人发现的，拖到大概两个月左右，有人发现赵忠心不见，这事情大条了，因为他如果不见，大家因为以前只要发生教会发生事情，然后就影响很多人会一次不见。那如果教中心不见，那很多不满的情绪就会跑出来，很多事件就会恶化。可是他们就是教会就先派了一个执事会的主席来找我，我没有跟他讲什么，我就跟他分享我这段时间在主里面的领受。我就一直跟他很喜乐的跟他分享，分享完了以后，他好像也摸到了那个主的那种甜美的感觉，他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就告诉了另外一位牧师，那也告诉了主任牧师。那主任牧师就派一位新来的，就是我跟他讲说，要走站着进来，要出去要躺着出去的，就派这位他还目前还是站着嘛，所以他就来看我啊。来看我，我就跟他分享，他也觉得他好羡慕这样子的属灵光景。他说我回去会跟牧师讲。就他们就很多人就听到我的见证。我没有跟他做见证，我只是跟他分享就是现在的我那种喜乐。结果牧师就亲自来了。牧师就亲自来了，来了呢，就跟我聊聊聊，聊到最后，他说：“忠心，我为你祷告，就是这个祷告以后，你平平安安的去聚会。”好，他的想法大概是想说，因为他们做很多事情都真的很有方法。他的想法可能是你去了以后。我们把它移植过来。好，所以他有一次要我邀请魏牧师去带退休会。去带退休会，可是后来魏牧师正好要回来加拿大。总而言之，就是我就这样子很感谢神，神让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在纷争当中离开教会的，而且是受了祝福离开的。那我老牧师怎么办呢？老师母那个都已经八九十岁的。那我就没有去解决。可是呢，后来我们还是会回去看老师母。那老师母说什么？他聊了几次天以后，他发现，他说：“忠心，我跟你讲，你是我所有带的这么多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服侍当中最令我满意的，因为这个教会我也带不下去了。”他说等牧师死了我马上就走，可是牧师死的时候突然就是最后一次的清醒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师母不要离开教会，所以他到现在也不能离开。所以这整个的过程，不管怎样来讲，对我来讲，我讲到主的使用，虽然我们都这么想要为主所用，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为主使用的时候，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想要，也从我们自己开始启动，从我们自己开始选择，甚至于孩子还没有生就预备好让他学钢琴，为什么？以后要服侍主。 对啊，不，这个是好的啦啊、哦，这没有指责，这可以啊，选择性的说可以啊。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今天才明白，所有的服事都是先以自己开始的，都不是先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来到喜安堂，我就想，哇，这个教会太好了，没有服事。只要来参加聚会，什么都没有哇！可是没有很快的时间哦，大概两三个月吧。牧师啊，从好像从回来了一次，然后回去就是黄世守弟兄从大陆回来的第二天，好像还是当天，牧师就带黄世守弟兄来我的那里，很正式的邀请我。那个叫做呼召吧，应该叫呼召吧，牧师，就是呼召我成为喜安堂的同工，哇，这个责任很大，对不对？然后给我了一篇啊陈宗道的文章，陈宗道牧师的文章，就是让我们做一个传道人，但是还好，就是人人传道人啊，不是专有名词的传道人啊。但是我很受感动啊、哦！第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牧师真的不了解。如果我是有问题的，他这样子信任我，我可能让整个喜安堂乱七八糟都有可能啊、哦！不，这个，那他什么都不了解，就对我这么信任啊、哦？那有一天在聚会过后啊、哦，他跟我讲，中心。聚会当中啊，要学习服事。哦，聚会当中要学习服事，我不懂得，我本来不懂得，可是我突然就懂了。原来聚会当中的服事，哦，连祷告都叫做服事啊！哇，这太棒了，因为这个太容易了嘛，对不对？其实不容易了啊、哦，其实。如果你还没有做，你会想哇，这太容易了啊！所以我一直到今天啊，我才知道喜安堂所谓的开会也没有会开，啊，那服事也没有事服，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这几天我就一直感觉，所有的一切的指标，一切的感动，一切凸显出来的。都没有别的，就是基督，就是教会，就是荣耀。感谢主，那这个服事其实是所有服事当中最难的服事。就好像我说，要上讲台难。我看到叶牧师他这样子的准备更难。他今天突然的下去以后，我们那个封信。叔叔一直说啊，你怎么下来了？还有下半段。叶牧师说啊，圣灵给的就这么多，给完了就没有了。我觉得这太棒的一句对话哦，太棒的，圣灵给的，我们给完了不要自己再加。圣灵给的，我们就给出去，下次给的更多，你自己再加。主跟我们讲啊。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井旁说，给我一杯水喝。哦，主要喝水耶，以圣就马上想到咖啡，然后还要怎么样磨、哦、我就想以圣咖啡机用我的专业咖啡豆用哪一个品牌，然后上面再打上奶泡，再挤上鲜，再挤上 crema， 然后再插上两朵花，但是啊，拿到主的面前，主啊请喝。主会很难过，我知道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可是你怎么突然连我讲的话都听不懂了？我只要一杯白水。我们往往就是如此，我们真的主要的是白水，我们给的太丰富了。那你说我错了吗？我们是基于对主的爱，哦，我们做的主一定报答，但怎么报答？给错了。 所以我说太好了，一切我今天真的很喜乐，一切的奥秘都解开了，所有的奥秘真的就变成这么简单。一个好的老师，我说了啊，一个好的老师他所教的东西一定要简单，就像今天耶牧师所讲的 Logos 啊，跟这个 Rima 他讲完大家都了解，我曾经看的悟就是不了解，好像知道了，一下子又变成不知道，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好的老师要教简单的东西，让我们知道那个东西以后可以知道所有复杂的东西，这是好的老师。很差的老师是很努力的老师，教了一大堆的东西，但是我们连最简单的都不懂。好，我现在要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大家都知道后面讲的第十三章甚至于到第十四章，这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在这里圣经翻在这里，我讲到的地方你们就看得到，对不对？今天牧师也提到，所以我就讲每次主跟我玩的游戏都是我在这里。我们经常我们想要唱的歌别人把它唱出来，我们想要讲的东西别人把它引出来，哇，就有很多呼应主跟我们玩的游戏就是我在这里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是使徒，这都是服事，对不对？还有我们很希望得着圣灵充满的能力，得着圣灵充满以后所带给我们的恩赐。你知道我最希望的恩赐是什么？就是为人祷告，让人被圣灵充满。哇，好过瘾祷告一个倒一个，或者说不要祷祷告一个哇哇大叫一个原谅我不是开玩笑，在我们的心里面内心深处就是如此。我希望我得到能力，我希望所有这些都是好的，真的都是好的，恩赐都是好的，神的同在也是好的，圣灵的充满也是好的，所有都是好的。突然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在31节，哇，我就用红笔一直画一直画，画到字都快没了。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哦，还有更大的，那前面的先不要看，因为既然有更大的我就要先找更大的。然后下一句话更迷人，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啊，这叫秘籍。你们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为什么以前我看圣经没有看到这句话？很奇怪，没有。但是这一次跳出来了，整个跳得很高，很吸引我。还有比所有前面所讲的这个医病这个帮助人的治理的事、说方言等等，所有教师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恩赐，讲得很清楚，除非是翻译错误。好，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我就一直往下看，我要找到这个秘籍马上就成功了，因为找到就成功了嘛，对不对？往底下看，那个明德罗想的拔，那天说封信北北要当罗，我当拔，那在这里好像不太好我若能说万人方言，说方言很好，天使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本来很好的东西后来现在好像变成不好了。不是，好的东西还是好的，只是有一个关键就是爱。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有全备的信，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呢。这个多大的恩赐，移山我曾经小时候有对山说过，从这边移到那边，但没有成功。真的，我很小就做着祷告，而且我也做过很多赶鬼的祷告。很小的时候我就效法牧师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开布道会也有但是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还有哇，越看越让我吓一跳，叫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不得了哎，连死都不怕，死也要选择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痛苦的嘛，让人焚烧己身，所以这些事情是发生过的，所以保罗才会写，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然后就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一直到第十节，第十三章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哇，好可怕！所有的一切有限的都将成为无有。然后就来到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秘籍的最后，他告诉我们他知道的有限，所以还要等到主来的时候。不，在下一章就有了答案。你看，所有的一切我们认为对的，我们认为好的，那我们也不用去批评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斯提凡看到基督在天开了，基督在神的右边，那在斯提凡的哪一边？左边呢？所以镜子是这种效果，然后数字也是反过来的，所以镜子里面观看有时候是不准确的。还有有些镜子就是什么叫哈哈镜，对不对？你就不要看，一看你自己变形了那很难看，那很可笑。所以镜子里面观看的事情不一定全然真实还有会错误。那所以我们就猜嘛，模糊不清，我们就猜嘛，我们就猜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做哪些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神的心意。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满了的时候，好像神就要来了嘛，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也要得救这些事情看到了数目就想到了什么 quantity， 对不对？就是数量，他没有想到是 quality 的那个数目，是得救而且得胜，是神要用的那个。你今天砍了再多的树我也不要，我去挑材料的时候我只挑我要的，合乎我的标准的。所以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树木，我们都是用猜的，所以我们就去做，不做还好，做了就有时候会容易错那错了以后又要面子，就继续错下去，谁也不愿意说我错了今天下午我们的王牧师上台，居然是讲他前面没有讲完全的一句话。我在底下讲，我说要是我就不会上台讲了。我昨天也讲了一句话，后来我是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说对不起，我讲得太严重了。我说我恨死了那个流行音乐，对不起这个我讲得太过了其实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有一些原因，可是我讲得好像有点过了那这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都是在猜。后面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有一句话在十四章的第一节的前面那一小段，你们要追求爱，这跟神的使用有什么关系？其实爱就是神，就这么简单。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爱。拣选的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那制作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爱。制作的范围，所谓的制作的工作室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造成，在基督里做我们，在外面做就不算数，我就不能签名。我所做的琴必须从头到尾我做， 我签上了名，你买去永远是我的。很抱歉，你买了以后用了100年，你也该离开世界了，换人用。一直换换换，有一个人不换，就是他的作者。没有一个人会讲说，这把琴当初买是啊多少钱，那这个作者也有卖多少钱的啊，所以这把比较不好。没有，所有的琴都卖一样的钱，就是卖最高价钱，就是我做的最高等级，我没有做第二等级。所以那一个作者他永远做他最好的，然后他签了名以后，这把琴就永远是他的，不会成为别人的，除非你把他标签弄了以后把它换过来，可是有一天被鉴定出来，还是要回归到原来的作者。所以在基督里是多重要，因为谁签名？如果不在基督里，请基督签名吗？请我们主签名吗？不可能。所以他的条件还是在基督里。使用的目的是什么？也是爱。一把琴做好了要开始用，那这个作者爱不爱他？爱。一把好琴演奏家爱不爱？以色列，你爱不爱你的琴？你那天讲你家被小偷光顾的时候，你第一个去看的是你琴还在不在，对不对？一个喜欢爱音乐的人，他一定爱他手上的琴。一个曾经做这一把琴的人，作者一定爱他的琴。所以这一些都在爱里面，而且必须充分必要的条件仍然是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讲明了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上面读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是成为居所，成为灵宫啊。在彼得前书讲到是，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我们本来是罪犯，是死囚，我们犯的是死罪，而且不得赦免。可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方式来真的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不但不成为罪犯跟死囚，而且成为活石。活石是好的不得了的重要的建材，然后要建造成灵宫，并且做圣洁的祭司。这个实在是何等的尊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就充满了你们，充满了我们。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所有的一切讲到最后，最后只剩下基督、教会和神的荣耀。哇，这是多么棒的 一幕。这一幕会成为永恒。我喜欢意大利文的圣经，它从来不出现耶和华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它用了一个字，就是永恒。当他们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写的是永恒。哇，意大利文圣经绝对是比 King James 的还要早，因为罗马帝国就是讲意大利文，所以他们得到所有的资料翻成意大利文是太容易了。而且天主教是后来变成国教，也是最靠近那个历史。所以意大利的圣经我很喜欢看，它的原因是在他们那在里面找比较接近，因为我不会古文，不会希腊文也不会拉丁文，所以我是比较那英文，因为英文不好，所以就当然不用英文。所有的中心都是指向于基督教会跟神的荣耀。我真的在这里感谢主啊，因为我们魏牧师也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要讲什么主题，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讲，王牧师讲的，叶牧师讲的， 魏牧师讲的，居然连我这个五点才进葡萄园的，六点就要下班的，还是一样得到同样的。那真的是除了感恩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有，还有就是内心的感动。所以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讲了，说这把小提琴今天要开音乐会，医生不要担心了，我今天没有带琴来，不会叫你拉。我是说当一把琴完成的时候，因为它制作是那样子的，需要付出，所以当它成为一把名琴的时候，就要有演奏家来带着它上舞台。当演奏家用他所有灿烂的技巧把音乐演奏完成的时候，所有的人如果听到了是一个美妙的乐章，感动了他们，他们会鼓掌，对不对？甚至于起立鼓掌。请问这掌声是归给谁？演奏家。好，就算这把琴是爵士名琴然后是为了路易十四做的，是真的那路易十四带回去以后 Stradivari 的琴，他就请宫廷乐师开了一个演奏会，宴请所有的贵族。我今天带了一把好琴，他真的是从法国坐马车到意大利再拿着琴回去的，那所以一定会开音乐会嘛，对不对大家鼓掌鼓掌鼓掌。为谁鼓掌？为意大利那个作者，对不对？所有的掌声都是如此，不是为演奏家就是为作者。这个琴有没有得到掌声？没有。你高兴吗？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把小提琴，请不要为我们鼓掌。我们的荣耀来自于制造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的荣耀是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坐宝座的耶稣。我们不要有掌声，没有掌声的时候得到的是全然的爱，他在我们身上所付的一切就值得了。感谢主，就结束在这里。我们算是把从台湾带来的礼物，那是跟天国神要来的礼物，在这里送给大家。真的这几天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快要离不开了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让我们觉得就好像想要搭三座棚那个心情可是除了那两个被马上不见被接走的以外，其他后来的下场都不太好都要为主殉道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为主殉道都可以因为我们得到了神自己亲自的爱但是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就为景美锡安堂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我觉得说他们现在人数很少我们也出来，牧师的不在，只有沈传道夫妇，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不在我就想到他们现在人数很少，我真巴不得马上回去就是参与他们的祷告跟服事就是那样子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思念我这样子的关系是我从零岁，从有记忆开始到现在从未曾有过的我相信这是一条正路必要行在其间。感谢主，谢谢。